牧师好，早晨您说约是圣经的主题，
是，
然后国度也是圣经的主题，
是，
可以调换来使用，可以
啊、
可不可以更详细的解释约还有国度的关系？
改革中的神学家呢，有的喜欢说圣经的主题是约，有的喜欢说圣经的主题是国度，有的是这样说的。那国度的意思就是说呢，上帝是万有的王啊。所以呢，上帝创造宇宙啊，把人放在伊甸园了、啊。伊甸园就是或者宇宙就是神的宫廷、神的圣殿和神的园子。宫廷 palace， 圣殿 temple， 园子 garden。所以上帝从来就是要在人类中的荣耀掌完全的。那这人犯罪堕落了，所以上帝这个国度呢，就以一个拯救的国度。啊，来彰显啊，就是以他的救赎的啊的计划，还是彰显他的王权，所以国度就是王权的意思啊。那他从全人类拣选挪亚、亚伯拉罕一家，然后的以色列一个国。那到了主耶稣就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主耶稣说天国神的国来了或者近了，那就是说王来了。好，那这个国度啊，当然将来呢还有这个完全彰显的国度，但是原则上王已经来了，国度已经来了。将来有完全的彰显。好，那这些讲国度的神学家就认为国度是啊圣经的主题的呢啊神学家，他们也会说上帝是用约的条件来显明他的国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国度里呢，有神的约，约里面有什么？有他的恩典或者应许，恩典的应许和他的诫命。他是国王吗？当然有他的诫命，有他的法律，有他的法则，也有他的恩慈和他的应许。所以两派的神学家近年来比较喜欢讲国度是圣经的主题，都是改革中的。那但是他把约就套在这国度里面去理解。那我在读神学的时候40年前呢，改革中神学家比较喜欢用约来说是圣经的主题，但是国度呢是新约耶稣基督宣讲的主题。而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呢，也必须从旧约的国度来理解。刚才说过了，上帝对宇宙的掌权，然后呢，上帝特别对以色列民的掌权，他是他们的王，地上的王是人叫出来的，但是上帝也说真正的王是耶和华，但是他也愿意设立大卫之家啊，作为他的代表来做王啊。所以旧约的王的制度呢，是主耶稣基督宣讲的天国神的国的这个预表。OK， 所以有的喜欢用约，有的喜欢用国度来做新旧约圣经的主题。那因为我是受到70年代的改革中教授所训练出来的，当然我就是说约是圣经的主题啊。那当我说约是圣经的主题的时候呢，我的意思乃是说呢。那现在我们不讲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啊，暂时不讲那个啊，讲创世纪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的那些约啊。约的意思就是说呢，就好像古代的赫人，赫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个赫人呐 啊，好像赫人一样，耶和华呢是用这个约盟约的这个制度来显明他的救赎计划的。这个赫人的盟约就是说一个民族征服另外民族的时候呢，他会定那个约的条款。这约的条款里面呢，有至少有四五个要素。第一，自我介绍，我是某某王，我是耶和华。第二，他会讲他以前伟大的战绩啊，耶和华说我是曾经救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自我介绍，历史的战绩或者是他的那个序言。第三呢，这个君王呢会向他的臣属颁布他的律令，除我以外不会别的神，不会雕刻偶像，会忘记耶和华的名，守安息日啊，孝敬父母等等十诫。好，第一是自我介绍，第二是他的历史、他的功绩，第三是他的律法，第四他会提供两个版本，不是版本，一个就有副本。两个约文，所以呢，很多考古学现在认为呢，在约柜里面的两块石板呢，都是实际的，一块是上帝的 copy， 一块是以色列民的 copy， 两块放在 OK， 所以 留下这个约文 provision 啊，留下这个约文的安排两份。OK， 第一是自我介绍，第二是历史的供给，第三是律法，第四是安排这个抄本，第五就是守约的奖赏，第六是背约的警告或者威吓或者是恐吓，第七呢是当时那些赫人呢，他们会呼吁一些神明，他们是多神教的嘛，来做见证人。那耶和华呢，立约呢是用天使做见证的，所以你看约柜的那些的木上会有天使的的图样等等啊，这个施恩桌前有基督婆等等，所以这个整个呢是一个约的条文的然后的条款的一些的因素。然后呢，以色列人虽然被约，但是神也会惩罚他们，有圣洁，神的圣洁公义，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悔改。所以呢，恩典和律法，恩典和审判，恩典和圣洁都揉在这个约里面。总的来说，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约呢还是在讲上帝做王啊，做君王的啊，不过是用这个征服一个民族的君王跟臣属这个形式来表达。所以我也是尽可能，我跟我的老师们学习呢，把约跟国度这两个模式揉在一起来讲，而约里面有恩典有律法，也把这两个揉在一起来讲，这个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牧师，请问在这个诗篇刚才我们所读过的145篇
145:14
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这个经节是怎样解释？
你多说一点好吗？凡跌倒的神扶持，是的，凡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你要我讲什么呢？
你的问题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说就没有人跌倒吗？还是就没有人离开神吗？
OK， 首先呢，我们都跌倒，都离开神，神的子民都跌倒，然后呢，上帝在他的约里面应许回到他面前的，他扶持，他扶起他们。你看上下文哈，13节，你的果是永远的果，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神仍然坐在宝座上，神仍然是恩主。15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是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所以神是145篇啊，整篇是这样，神是一位守约信实慈爱的神。我们都跌倒，但是跌倒的时候只要呼求神，他是那个不变的信实的恩主啊。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啊，好像飞机跟飞机场的关系，飞机场是不动的，飞机是动来动去的啊，从北京飞到美国再飞回来，飞回来了飞机场没有动，上帝是不动的，是信实的圣洁的慈爱。我们是跌倒的，但是整个约里面有他的恩典跟信实，约就是一个不动的不变的神和常常跌倒偏离神的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不变的神跟能变的百姓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在实践中在演绎。所以呢，跌倒的神扶持，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进入到这个约里面的，我们从来就是白白的恩典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的，所以跌倒的他扶持。那这个跌倒有，你可以有两种的可能嘛，一种呢是犯罪，一种不是犯罪的，一般来说都是讲犯罪的啊。那不过呢很难说，旧约呢这个跌倒呢也可能是在战争，就是说呢神会看他的百姓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神的百姓也会看神的敌人是他们的敌人，在战争属灵的战争上会跌倒，神一定会抓他们一把扶持他们。所以这个从战争的角度，然后从我们圣洁的角度，我们都跌倒都犯罪，神扶持，不过有条件的啊，我们要悔改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所以我说嘛，这个神是不变的信实的，有条件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抓住神的信实，抓住主耶稣的十字架，不断的回到他面前，抓住他的应许，再出去不断的去学习顺服。跌倒吗？会，但是在这个约里面，我们仍然是在耶和华喜悦的日子里，还是有恩典的。新约如此，旧约也是如此。旧约神的真正的他的信徒百姓是靠恩典过日子的， 新约当然就是跌倒回来，认罪悔改回来，恢复与神和好，再上路。跌倒吗？回来。有别的路吗？没有吗？那就是放纵犯罪吗？断乎不可。靠行为吗？也当然不是，两样都不是，不是靠行为啊，也不是放纵，断乎不可。跌倒的他扶持，被压下的他抓我们一把，你还要什么？没有更好的福音，很容易被曲解就是了啊。一方面可以变成律法主义靠行为，一方面呢是放纵廉价恩典，两者都不是啊。约信靠神的，神的信实。好，我们祷告结束。求天父继续恩待我们，赐平安给我们，在我们学习服事的道路中，主你给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你是不变的神，你照顾我们在这里，你也照顾我们所离开的教会家人啊，在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啊，你都在照顾，你不改变。耶稣，你昨天今天直到永远是我们不改变的恩主，仍然供应，仍然坐在宝座上帮助我们信靠你。奉主耶稣你的名求，阿门。